有很多辛酸眼泪，很多征战，但是你们也成长，有这个基督的身量哈。其实我在路上也跟 Pastor Anna 说，我说你选的这个工厂实在是很不容易哈，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黑暗势力非常强大的地方哈，这个地方是有很多赌场，黑暗的势力都是撒旦所喜悦所掌控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教会是不容易的，做传道也是不容易的，包括来这里讲道也不容易啊。虽然我只讲一堂，但是过去这一个星期啊，撒旦用了各种方法，无所不能的去击打啊，各方面。开始我还有一点跟同工说，哎，我说你们要为我祷告啊，我说感觉有这个征战哈，还不是很确定。结果早上在这边，我就发现，哎呀，他让你之前好像要得了 COVID 了。我说这2年都没有事，最后要来讲到了得 COVID 了。然后呢，全身不舒服。啊，于牧师也有点咳，好，我们俩就测了半天也不是，然后呢，最奇妙的就是昨天一到祷告了以后，啥症状都没有了，啊，早上起来又开始头疼，哇，我说不是什么都要来吧，我说不，我不吃药，我这次呢，虽然带了药，但是我不吃药，我就祷告吧，我说这个真的是征战，结果早上起来祷告完了，神很清楚地说，你不是去讲一堂道，这个地方是黑暗的势力所掌控的，你要跟瀑布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你们要站立得住，要在这个地方要征战得胜啊！而且呢，一定要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也特别为带领的啊，你们的 Pastor Anna 要来祷告，因为撒旦一定要先打他啊，只要把他赢了，你们就全都这些羊都散了啊。所以要多为他祷告，我回去也会把这个信息带回去，多为你们的传道人祷告哈。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全地都是你的，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虽然瀑布这个地方是一个黑暗势力非常强大的地方，但是都在你的掌管底下，你有你的时间。主啊，你在这里设立了瀑布堂，设立了你自己的教会，设立了你自己的仆人儿女，主啊，你就是要让他们在这里观看你耶和华的作为，主啊，要观看耶和华你如何为你的百姓征战，如何得胜，如何让他们去经历这位复活的基督。主啊，愿你今天你来使用今天的这个敬拜和聚会，让你的圣灵的能力可以出来，能够扎人的心，能够让人的心明白醒悟悔改，能够相信你的应许，能够继续的在你的恩典里面能够刚强站立，能够继续为你征战得胜。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的这个信息嘛哈，是第二堂哈，丰盛生命，就是生命的目标哈，就是基督啊。刚才大家也读了这个加拉太书2章20节哈。那我想这个哲学哈有三大终极的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因为在这里都是博学多才的人，就是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还有你是谁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地上。那么每一个我相信愿意思考的人都会在你一生当中你去思考过也挣扎过这几个问题啊。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都信了耶稣基督哈，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是不是？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吧？有没有人知道啊？都很清楚哈，所以大家每个人都知道标准答案，就是我要为荣耀神而活哈。所以这个答案是标准答案，每个人都知道哈。那我在想，我没信主的时候哈，我究竟为什么活啊？我总结来就是为自己，为荣耀自己而活。你看我读了3个专业，然后又换了不同的工作哈，然后也拼命去赚钱啊。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呢被人欣赏，被人肯定，然后呢他们可以跟着我啊。那时候我做老板嘛，我做头啊，他们要跟着我啊，死心塌地的跟着我。然后呢我呢就可以像马斯洛，他不是有5种基本需求里面最高的那个就是自我实现嘛，那我就自我实现了，对不对？所以 那个就是我原来不信主的人生目标啊，就是为荣耀自己而活。但是我知道信了主以后，这个是错的，这个目标是错的，方向也是错的。方向错了怎么办呀？ U turn 啊，你开车，你方向错了，开得越使劲儿，离得越远。所以一定要 U turn， 要转回到神的道路上。那我的两个儿子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哈，他们出生的，所以他们很有福气，从小就在基督教这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长大啊。他们从小就跟着我们去教会啊，他爸爸从小就教他们圣经，到现在也是每天晚上多年以来定时的一起查经祷告哈。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有福。那他们圣经的知识呢很丰富啊，你问他们圣经的这些问题啊，他们都能给你标准答案啊。特别是我那个大儿子啊，他那个时候在教会主日学嘛，主日学老师为了鼓励孩子读圣经啊，说你答对了最后就有奖品啊，就是一盒 cookie， 还挺贵的那盒 cookie。 我儿子一天有奖品，保证答，而且他只要在，人家说了，其他小朋友说，哎呀 Caleb 在，我们都没有办法拿到那个 cookie， 因为他圣经知识很丰富嘛。所以他就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有十几盒 cookie， 我说儿子从哪来了这么多 cookie， 他说我赢的奖品。好，他圣经知识很丰富，他的方向，你问他为什么活，他俩人保证都说为荣耀神而活，为什么读圣经祷告，为了亲近神，全部是标准答案。但是他们现在方向对了，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啊，说实话没有走在这条路上。我也常常跟他说，我说你们还在为自己活，但是我也相信哈，神还在预备他们，还在塑造他们。我常常的祷告就是，神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呼召他们两个人，就像当时你呼召撒玛耳一样。撒玛耳也在圣殿里面，那个神没跟他遇见，没有呼召他，可是当神对他说话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也是这样祷告。那么还有一些基督徒呢，方向对了，为荣耀神而活，然后呢非常努力，在教会里很多服事啊，读经祷告，有聚会我就来参加，出去短宣啊，出去宣教传福音，火热，哎，非常努力，对不对？可是呢，你发现回到家里面以后，你活不出见证来，夫妻之间争吵冷战，甚至呢还常常的想着是不是要离婚。我跟你讲，有没有这样？那很真实啊，你不用太内疚啊，每个人都有过的。我牧会了这么多年，实在是看到太多，哇，那就是很气馁嘛。因为我要为荣耀神而活，我很努力了，可是怎么就是活不出来呢？很挫败啊，然后觉得很内疚啊。你说主，你都为我死，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够活着为你呢？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有基督？你也有明确的目标，你也很努力了。按道理你如果用这样的努力，你可能学业都已经拿到了，钱也已经赚到了，为什么就不能够达到呢？原因是什么？大家想过吗？所以我今天来讲的这个题目呢哈，就是说是针对第三种情况啊。你第一种还没信主的，第二种你根本还没有进入这条道的，不是针对你的，这不，我的意思是那前面两种你还要赶紧悔改哈。第三种怎么办啊？因为你们是培灵会嘛，啊，不是布道会，怎么办？答案就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啊。不要小瞧神的经文，是很有能力的，它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怎么能够活出荣耀神的这个方法啊，诀窍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我都已经倒背如流啊，每天都挂在嘴上啊。那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这个我，老我怎么样？要死，要上十字架啊，然后基督才能活出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这个老我不死，不上十字架，基督活不出来的啊。所以你看圣经中有很多吊诡的教导哈，你要先死才活，你要先舍才得， 你要先做仆人才能做领袖，你要先顺服才能得胜啊！你要愿意被管教，你才能够得自由。很多吊诡啊，这是圣经里的奥秘啊。那么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明白两件事情，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老我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呢你才能够真认识基督。你比方说，哎，我已经认识基督了，你不一定真认识。你如果对老我没有认识的话，你不会真认识基督。所以加尔文啊，他说，当人认识神时，他便会更深的认识自己，而当他越深的认识自己，他便不能不更深的认识神。你看到吗？认识神，认识自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若是你不认识自己，你不可能真认识神。所以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认识自己。你说，哎，我还不认识我自己吗？对着镜子照一照啊。然后我的老公最认识我的，我的老婆最认识我，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最认识我，真的，他们很认识你，但是你不一定真认识你自己。圣经上怎么说啊？他说，人的里面毫无良善，乏善可陈哈。而且神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所以你不要自以为义啊，没有一个义人。那么这个老我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堕落以后哈，他的本相啊，他的本相就是罪性，有罪性啊，这个原罪嘛，罪性，这个罪性会让你呢趋向于犯罪，所以你每天最想着的就是犯罪的啊。你不要说我每天就是想着去荣耀神，你的本性就是让你往下走去犯罪的啊。而且人的心呢是诡诈的啊，你说我不诡诈，我是很良善的啊。你常常你自己去想什么是诡诈，你常常会骗神，你的嘴上亲近神，你的心远离神，你会骗人啊，你也会骗自己。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而且人的心啊被你玩梗，他是抵挡神的。所以你一定啊，你说我不愿意承认，哎，我的老我不是这样，这就是所有人的本相。你必须要认清这个本相，你才能够知道怎么办。好，当你看到你的老我真的乏善可陈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对待你的老我一定要下狠手。什么叫下狠手？就是哎呀，我想宋尚杰了，我看到这个话我就想到宋尚杰。宋尚杰讲到的时候，他真的拿一盆植物夸就给他拔出来，连根拔起。你这个就比较印象深刻，我要拿一盆花 Joyce 心爱买的花，啪给他连根拔起，这个花很快就死了，对不对？就是要连根拔起。你对待老我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个决心，你不要顾惜他，你顾惜他，他就在你的里面开始泛滥。有很多弟兄姊妹呢，他都在做什么？没有做连根拔起，修枝剪叶啊。喜欢种花的人在家，哎，修修黄叶子了，哎呀，剪一剪，它的根儿是错的，你修枝剪叶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一定不要对你的老我抱有希望，你对他越抱希望，你就越绝望啊。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做哈？就是你要每一天悔改。你不要觉得哦，我信耶稣的时候、觉知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我悔改了就好了，我悔改了，或者是我在我每天的祷告里面我认罪哈。我说的这个悔改是真实的。什么叫悔改？悔改它的意思就是转离老我，转离罪，是要离开的，是要转身的。你要痛恨罪，痛恨这个老我，痛恨这个世界对你的捆绑，你要有这样的心。否则你的悔改，嘴上悔改，你的心没有改变啊。这个事情是应该每天发生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被神光照，被圣灵、被神的话光照，他一定会悔改。他不是那种表面的功夫啊。但是今天的讲台信息很少讲悔改，你看他讲这个因信称义，大部分都讲什么？信心，要有信心，信心很重要，信、望、爱，很强调这个。 不讲悔改，这是非常错谬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软弱，今天的神的儿女不能够活出基督，就是因为缺乏悔改，真正悔改的心。那你悔改完了以后呢，你也不要天天沉迷在你的这个罪当中啊，不能自拔，天天哭啊，你还要怎么样运用你的信心，这个时候是运用信心。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转向基督啊，悔改是转离老我，然后呢你要转，你转离了去哪儿？你不能没有方向，要转向基督，这是信心。转向基督是要靠信心的，然后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你才能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就叫归正啊！信心是要让你归正的。所以信仰呢是有两个翅膀啊，两个翅膀你们要记住了，这个就比较容易记。一个翅膀是悔改，一个翅膀是信心，一个翅膀让你转离罪，一个翅膀让你转向神。只有两个翅膀都展开，你才能够飞到神的宝座面前，否则你总是到不了这个宝座面前，你总是得不了能力啊。那么我给大家两段经文哈，我不知道今天 AV 同工是不是已经有了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还有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有吗？有的话就可以放上去啊。就是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操练哈啊。我们的同工很厉害，我今天早上拿给他们的，他们就已经可以放到屏幕上啊。他说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段经文很多老基督徒也是背得很熟哈，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是经文是特别给那些要奉献的人哈。不是的，你看呢，他说的是什么弟兄们啊，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姐妹哈。保罗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哎，你看上去好像是哎呀，神还要我们把心献上，又得把身体献上，给我们很多要求。不是的，他说你每天要把你自己献上，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为什么？你只有把你自己的老我每天献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基督的宝血洁净你，涂抹你，然后你就被神分别为圣，对不对？所以说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圣洁了，你才能被神喜悦，这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侍奉。不是你在那里敬拜讲道做 AV， 这是侍奉。真正的侍奉就是你每一天把自己这个老我摆在神的祭坛面前，宝血洁净，被神分别为圣，然后怎么样呢？你就能够明白到神的旨意，你的心变了，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你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经文是要这样解的，你不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神又要求我了，又命令我了，哎，我做不到。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方法，你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你才能不随从你肉体的情欲。那么第二段经文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哈，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这个地方也讲到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一天，你每件事情，你怎么样，你的心思言语行为方方面面怎么样，都要顺从圣灵，然后你才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你来告诉我，你可不可以每天每一件事，你的言语、你的思想、你的意念都去顺从这个圣灵？你是不是做不到吧？不可能吧。你做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顺从你肉体的情欲，你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不要觉得哎呀，我只是什么淫乱啊，什么 是吧，这个什么上瘾啊，这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你不顺从圣灵的时候，你一定会放纵你肉体的情欲啊。哇，这样讲讲怎么办，没有人做得到啊。好，这里已经对你自己的老我有个很清楚的认识了啊。我们认识了自己的老我，才能认识基督。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你认不认识基督？当然从旧约到新约哈，都是在讲基督，都是指向基督，都是显明基督哈。那么我们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上啊，最美的一个话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是最美的一句话。那么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每天有灵修祷告啊，我也常常参加聚会啊，我也听到啊，做饭的时候也听到，我有培训我就去参加。这些基督徒应该是真认识主了吧，是不是？不然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读经祷告啊，它只是你认识基督的一个方法啊，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啊，我们要特别小心啊，你是哪一种结果？一种结果呢，就是你的头脑上知识非常的丰富啊，就像我儿子一样，哇，圣经非常熟。但是这些东西呢，成人以后哈，你要知道这么多知识，又很会讲，你每次一在小组里面说，别人就说哇，他真是知识渊博，圣经都熟，然后讲主日学讲的也好，你会骄傲的。他会带来骄傲，就像法利赛人，你以为现在就没有法利赛人，教会里面很多法利赛人啊，我自己的教会就有，当然我不会说是谁啊。他每天呢，他泡在圣经里面，真的，他不看电视，他也不出去逛街，他天天泡在圣经里面。完了以后出来，就拿着这个圣经，拿着神的话，拿着神的原则，开始教会怎么样啊，弟兄姊妹怎么样，谁怎么样，怎么样没在圣灵里面，没得救，哇，就开始论断，开始指责。生命没有改变，没有基督的谦卑柔和顺服忍耐，这个就是一种结果。你读经祷告很厉害，你会有这个很可怕的结果啊。跟我一代的人啊，七零后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学过雷锋啊，现在这些孩子可能都不懂啊，点头的人都是学过雷锋的啊。啊，学雷锋嘛，就是做好事啊，然后呢舍己要为人民服务，哎，这个目标好不好啊？非常的好，全民都要去操练学雷锋啊，是不是很像学基督啊那个方法？但是你看现在这些学雷锋的人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国家的这些政要了，掌权者了，那你说这个国家怎么搞到最后现在还是这么腐败啊？那些在上掌权者几乎啊每个人都在搜刮民财，中饱私囊啊，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了解这些现实吧。为什么学了这么多年的雷锋，那个时候真的挺像雷锋的？因为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呢，你那个时候像雷锋，这是昙花一现，没有根基的。所以这就是学雷锋学到最后国家还是这么样，没有像天国一样美好啊。这就是罪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都是昙花一现，用的哈，学雷锋用的都是外力，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我们要明白，读经祷告，上帝让我们读经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认识基督。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呼召，你要读的时候你要明白，神对你有一个呼召，就是你要悔改。神的话光照我们，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你要悔改，你的心要转离罪，你的老我要上十字架， 你的心要先被破碎哈，最重要的是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来，就是你的心要改变，心改变了，生命不一样了，你才能够活出基督来啊！这个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啊，不是，是内功，不是外力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读经祷告，你要知道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只有这样才能真认识基督的时候呢，我首先希望大家先明白哈，这个基督的内住哈，认识基督的内住，就是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有新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对不对？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创造是从无变有，创造了啊世界，创造了我们人类。那么现在呢，神又有了新的创造，就是从这些混乱的败坏的罪人当中，他创造了一群新人类。这群新人类呢，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已经赦免了，已经跟神和好了，然后他们已经里面有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心，有一个新的性情，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呢，去跟神交通，去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个是决志信主所带给你的一个客观事实。那么你受洗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你人浸到水里，为什么要有浸礼啊？就表明你呢已经与主耶稣，老我已经与主耶稣一起同死同埋葬了。但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你就是新的生命出来了，复活的生命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其实很多基督徒都知道，哎呀，这个神已经住在我里面，但是呢你发现他对这个住在你里面呢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理解和明白，所以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就把这个主啊，你住在我里面啊，你是一个非常尊贵的客人啊，我对你呢我要非常的敬畏啊，我要态度谦恭，我要这个处事谨慎。但是你发现他里面的根本还是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很有能力啊，他就要求这个神帮他解决问题啊。我老公，我老婆，我孩子啊，我的同工，我的需要，我的经济啊，我生病了。你最后发现他永远最后哈，像指南针一样永远指向自己，这个是一种拜菩萨的一种拜菩萨的心态去信主哈。那么还有一种人更夸张，他信了主以后啊，我已经有了天堂的入场券，然后呢主住在他里面没当一回事，把他给忘了啊，就撂在那儿，我该干嘛干嘛，用我这个身体看淫秽的东西，犯奸淫，享受最终之乐，争吵纷争，该干嘛干嘛，一点都没有害怕，完全把主耶稣给忘了，你都不知道他住在你里面。那么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知道主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就是你的主人啊，这个主人住在你里面，你是啥？你是仆人，仆人要怎么样？仆人要每一天去跟你的主人对话的。主人，你要做什么？你想我做什么？你希望我今天怎么样能够完成你的吩咐？你要先问，这就是凡事要去问主。然后问完了以后，你不会说，哎，主人，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有问题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就去做去了。这个不叫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一个仆人最重要的是你要完全明白你主人的意思，然后你就顺服去做，不要去跟你的主人 argue 那么多，因为他比你大，他超乎万有，他说有就有，命令即令，你说你这个小蚂蚁，你这个小尘土，你还要去跟他 argue 什么？顺服，基督徒最重要的是顺服。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呢，你才可能真的认识基督，认识他的内住，你才能够真的认识基督。那么我们不光是要认识基督的内住，你还要去经历这个内住的基督，就是哎呀，我有宝贝在瓦器里面啊，我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然后呢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身上有圣灵的印记，这些都很好，但是你要去经历， 内住的基督。经历内住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以后啊，你要去实践啊。你说实践怎么样实践呀？环境就来了。你要知道哈，经历基督的时候呢，是神在这个时候做我们的老师啊。你说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清华。哎，我是这个哈佛啊。我那教授多么多么了不起，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多厉害吗？我们可比教会可比哈佛厉害。我们的老师就是谁啊？就是神呐，创造万有的神，他是你的老师。你说，但是关键是你这个学生能不能受教啊？他是你的老师，然后他的教科书是什么？他的教科书就是你的环境，就是你身边兴起来的人，那个就是他的教科书。那你说他要教我明白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你活成基督，你最后要活出基督来。这个是你一生要去经历基督的一个事情哈，我们要很清楚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万事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旨意之外的，上帝就是让这些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都效力，然后怎么样？爱神的人啊，不是人人哦，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啊？你有些时候理解益处啊，就是我凡事顺利，神祝福我的孩子，我的婚姻也很美满，我在教会的服事也很美好啊，我建立的教会也很大。益处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都是用人的方法去想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基督啊，你要得着基督就是最大的益处。因为你已经知道你的目标，人生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要活出基督嘛。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你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偶然，没有突然，都是必然，都有神的美意，有他属灵的意义和永恒的价值哈。就是要让你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基督啊，去得着这个基督，然后去彰显这个基督。所以作为基督徒啊，你首先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然后呢你的目标要清晰。你说你目标都不清晰，你就是属于在那儿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然后你清晰了以后，你才能够去竭力的做哈。那我先讲到这个属灵看见啊。在我过去牧养的这个群体当中呢，我看到很多真实的例子啊，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遭遇了一些事情，哎，开始很痛苦啊，然后呢，就借着这些经历呢，他们开始怎么样了？去祷告了，去呼求神了，去悔改了，去转向神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就开启他们的眼睛，然后他们才看见，哦，原来我已经觉知信主这么久了，我都没有想去好好的读圣经啊，我都没有好好的参加教会崇拜。我的认识也很多是头脑上的，我的生命没有去经历过基督啊，我只是在头脑上知道我与主同死同复活，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生命当中经历过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没有。所以当神把他的属灵眼睛打开了，他才知道，哦，原来基督是这么真实的，就住在我里面是有圣灵的能力的。然后你的耳朵也打开了，哦，你能听见原来神呼召你悔改啊，你就能够听见了，回应他，你就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把你心中的那些偶像除掉，否则你除不掉的，你的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包括你的婚姻观才会重整，你才会生命生活有改变。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呢比较有福啊，小小的苦难呢他就赶紧悔改了。我教会有个姐妹哈，他说，哎呀，小鹿传道，我真是不明白了，我这个叱咤风云啊，他很有能力啊，我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什么事儿也难不倒我吧，但是你看我有一个房子我没租出去，这么点儿的小事，他说我就崩溃了，我就忧郁症了，他说我就吃不下饭，这里要堵了个大石头。我说神让你悔改你知道吗？我说你这么有能力，你都不好好参加崇拜小组生活，正在那挑战读经祷告也没有，你就是一个 不是个真的。他说我悔改，我悔改，我马上悔改。他说但是我怎么还是吃不下饭呀，我怎么还难受堵的。我说你一悔改，你一开始读经啊，神就马上把你石头给挪开了。我说你还是要操练的啊。他说我真不明白了，怎么那么个小事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你得感谢主。我说你难道要得癌症了，而你的孩子出事了，你夫妻要离婚了，你才悔改吗？哎呀，他说不不不不，就这个小事就行了。我说神够爱你的啊，你给小事你就悔改了。还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是这样，神一点点小苦难不改啊，再加加重还不改，最后苦难来了，哇，大苦难来了，哭了，来不及了，去跟神，我要悔改了。这还好，起码没白受苦啊。你知道神呢哈，他是常常，因为他住在你里面啊，他是很愿意跟你讲话的，他常常要跟你讲话，是我们不想跟他讲话，他要常常跟你讲话。但是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啊，你们都读过这个旧约哈，列王记上，他是说到以利亚啊，神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哇，大风，然后有火，山崩地裂，神在不在里面？没有。最后是怎么样？这一切过去之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神呐，他永远就是在这用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话，你要认真去听啊，你不要老是去听外面，我们现在外面的东西太多了，嘈杂，人的需要，你自己的欲望，你根本听不到圣灵在你里面微小的声音。神说哎呀孩子你快听，听不见。就像我儿子每次叫他吃饭永远下不来，晚上我就开始大喊大叫啊，他下来还问妈妈你为什么大喊大叫，我说因为叫了你十次都听不见，我还不要大喊大叫，他耳朵里面戴着耳机他听不见。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耳朵堵住了听不见，神说好你听不见我就大喊大叫了啊，不是神要给你苦难，是你听不见，小小的苦难来了，能不能听见？还听不见，棍子上来了，听见了吧？你说神真要命，怎么就要真的要打棍，用棍子打我，这不太狠了吗？因为你再不停你就要掉到悬崖底下去了，你明白吗？上帝就是打你，就像我老公那时候信主，他说神就是打断我的腿也不能让我掉到悬崖底下去，这就是神的管教了。你看现在的疫情三年了啊，现在我也听说你们也有好多人得了，我们教会也是，反正有孩子的基本上都快中招了。你说疫情怎么还不过去？我儿子祷告，小儿子每次祷告，神啊快点让疫情过去，他也是很受不了了，戴着口罩吗？我说神啊，我说儿子你求错了啊。还有现在战争你觉得可笑吧，俄乌战争你能想象吗？完了之后带来的是什么？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我不知道现在你们的工资够不够用啊，我要先关心你们的传道人，想一想你们传道人的工资够不够买吃的啊，物价已经涨了30%了，好像牛奶啊什么都很贵。这是神的管教，因为人都背离了神，这个苦难就是神在对人大声说话，悔改吧。可是现在有没有人悔改？还是少之又少，起码教会要先悔改。你知道在2022年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我祷告神就给了我一个经文，就是诗篇第二篇。你知道诗篇第二篇，你有时间回去看啊，它里面就讲到什么，那些君王啊臣宰啊一起起来商议要怎么样，要抵挡耶和华，要斩断耶和华对他的捆绑，他认为这是捆绑。然后呢耶和华怎么样，他在天上耻笑，然后呢他在烈怒当中刑罚管教他们，惊吓他们。哎，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有没有被惊吓呀？我虽然不怕得 corona 啊，我前两天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说哎呀神啊，最好是让我讲完道再 corona 吧，否则这个人家堂庆培灵会全耽误了怎么办？你里面很恐惧嘛，你会得这个病对不对？这个就是说神说了，我要让你们怎么样，你要敬畏我耶和华，你要恐惧战惊的而且喜乐的来服侍我，你们悔改的人是有福的。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我了，这个就是世人的光景，传道人是 神是跟他讲话的，你只要亲近神哦。所以啊，你们在祷告，不要求疫情离开，有苦难也不要求苦难离开。有没有在苦难当中学到神要让你学的功课？世人有没有悔改？否则你祷告错了，神不会答应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啊，在地上神说都有苦难，你不要白白受苦。每一个回转，每一个悔改，都是你能够去经历基督啊，得着基督，彰显基督的一个机会啊，都是为了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个是要有属灵的看见啊。还有呢，就是你目标要清晰哈，就是刚才我提的啊，你这个很多人在苦难中问的问题一定是这个 Why me？ 你发现了吗？我儿子那时候也是湿疹很痛苦，他就一直问 Why me？ 我说 Why not you？ 为什么不是你？你要问就是神要让你学什么功课。你说神是我们的老师，他就给我们出题嘛，要考试嘛。你说你考试题都没看懂，你能答对了吗？神问的问题永远就是，你知道我给你这个环境，我给你这个人，你要学什么功课吗？如果你这个题目都是问错了，你怎么能有答案？没有答案。在这个主耶稣在这个不是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当中啊，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得着我的啊。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你明白了，你看见了，你明白了这个目标，然后呢你就要去努力了啊，方向对了，目标对了，你就要去努力哈。你不能说方向对了，目标对了就结束了，要努力。他保罗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啊，就是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们要明确你的目标，就是要得着基督，活出基督啊。你知道我在二零一二年十年以前哈，神就已经把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祷告当中很清楚的给我这段经文。你知道什么叫给你这段经文？就是你读啊，你背过都没有用。神对你用这个经文说话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经文，你就要去经历这个经文。然后呢，他又把一个榜样给了我，就是乔治穆勒，因为他可能知道我学基督也来学不上不去哈，就先给了我一个乔治穆勒哈，大家应该都比较认识他，一个祷告的伟人哈。他呢，就是做我的榜样。然后我就读了他的传记好几遍，然后里面最深刻的就是他，人家问他，哎，乔治穆勒，你侍奉的秘诀是什么？因为乔治穆勒他祷告哈，一生祷告有三万人信耶稣啊，他凡祷告的神都给他成就。那么穆勒怎么说啊？他的侍奉秘诀，他说有一日我死了，完全死了。像乔治穆勒和他的意见倾向嗜好并抑制死了，像世界和他的褒贬死了，甚至像甚至像我的弟兄们和朋友们的赞扬和斥责死了。从此我只寻求怎样能蒙神的悦纳。好，你看他里面用了多少死，像自己死了，像意见死了，像倾向，像嗜好，甚至像人对他的褒贬斥责，别人骂你，你死了你还会有反应吗？啊，当然有一句不好听的话，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有些时候就把自己当一死猪呗，对不对？他骂你，你不要反应，他赞扬你，你也不要骄傲，你死了吗？然后呢，人家穆勒就是这样，他死基督活，所以他是实实在在的，人家用生命活出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你说神给了我经文，也给了我榜样啊，给我这个目标，可是呢我在操练的时候呢就老失败，这十年啊总失败，因为始终没有得着基督的结局啊，基督要给我的结局我没得着，就失败了呗。我就老问，哎，这个老我怎么老不死啊？ 我就很多时候在祷告当中，我就认罪啊，我就悔改啊，我就哀伤啊，就跟大卫一样啊，忧伤痛悔的灵，神你不轻看啊。哇，真的有些时候祷告的就是全身疲惫啊，差不多要病了，你明白吗？有些时候尽是祷告啊，使劲儿啊。有一次呢，我在外面走路，天气好的时候我就去走路哈，我就看，我一边走路一边看着那个天空，加拿大天是很美的哈。然后我就跟神祷告哈，然后突然间神就对我跟我对话了哈，那种说，哎，你孩子，你为什么每次祷告都是哭啊、流泪啊、认罪啊？啊，差不多了。他说你要转向我。他说你光在那低着头看自己啊，我这个老我啊，我就恨死他了啊，够了够了，你要转啊。他说就像你现在不要老低头看地，你要转向天空。他说你要转向我。他说这个是要有个动作的啊，从地上转到天上是要有一个动作的。他说你要练啊，你要把你的头转向我，转向我。这个操练了，操练十年了啊。但是我一直很努力啊，也没有放弃。因为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嘛，就是环境一来吧，你就陷在这个环境里面了，老我出来了，发火了，发脾气了啊。哎，神提醒，转向基督，赶紧转向基督，不要再去用自己的老我去处理。你的这个动作，你看你练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快，你明白吗？你开始很慢，一年转不过去，一个月转不过去，后来你慢慢就是，哎，几天你就能转向神了，你明白吗？再到最后你练到一个程度嘛，你就很快就会转向神，啊，所以我就在这个。我就觉得我最近这两年我是真找到诀窍了哈，大家好好听啊，这个不是秘诀就可以帮你，你我们分享啊。他说你看他这个地方说的，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他在这里说的是基督，他没有说乃像基督，你发现吗？很重要的，像基督和是基督是两回事儿啊。我就说，哎呀，我们都在学基督嘛，然后慢慢像他嘛，慢慢最后成圣了嘛。但这里面有一个诀窍，你要知道这个基督已经在你里面了，对不对？他已经在你里面了，拦阻这个基督活出来的就是你的老我嘛。你现在就是认罪悔改，把它除去嘛，放弃掉，然后你要主动的让这个基督来替代你，就是你每一天啊，你要谦卑，你要定义的，你要刻意的，你要对基督说，基督我做不到，我告诉你，你一定做不到的，你要主动的跟基督说，真做不到，你来帮我，你来替代我，因为基督他在你里面，他可以替代你的，他替你活，基督已经为你死，你不需要代死，基督已经为你活，你就不需要再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要让基督替你活，那个时候你就明白这个替代。我再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刚才不是 Pastor Joanna 问我有几个同工，我现在有两个义务的传道啊，他们就是其中有一个呢，他之前呢，他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家族有遗传，他的肾不好啊，他就一直洗肾，洗到最后呢，我正好那个时候我跟牛牧师来到这个教会，我们就为他祷告，哇，神给我很大的信心啊，说他的肾一定可以换，他已经在排队了嘛，他有一个 list， 马上就要排到那个 top 里面啊。他说那个就说一定会给他换，很确定，我跟于牧师都很确定，就跟他祷告，跟他说了，神一定会给你换，好吗？第二年我记得也是母亲节，2017年的母亲节，他告诉我，医生告诉他，他的一个肾不仅没有换，得了癌症了。哇，得癌症他就不能在那个 waiting list 里面了，就要把它取消，因为他有癌症，不能给他换肾，他就从那个 list 下来了。我当时真的已经忧郁症了，你知道吗？我说这怎么，我这这么好的一个同工，怎么就是要死了吗？就是这个癌症切了以后，他就要洗肾，洗肾洗到最后，这不是五年就完了吗？哇，很痛苦，你知道神多奇妙。继续祷告吧，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坏的肾就做了手术，全部拿掉了。拿掉了以后，我们就想，现在可以回到这个 list 了吧？还不行，还在等，观察另外一个肾。好，寻思第二个肾是不是观察就好了？好，第二个肾也癌症，哇！我说真的要命，两个都癌症，都切掉了，中间受了很多苦。结果今年很奇妙，神知道我们需要人，神的时间到了。 啊，他两个肾都切掉，按道理是回不到 waiting list， 是不可能的。结果有一天医生就给他打一个电话，他说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啊，把你重新放回这个 list， 让你可以去等肾。哦，因为两个都没有了嘛，而且这两个癌是不一样的癌，它不是那种扩散，扩散就不行了，它不是扩散，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都除掉了，所以说就让他等。他就赶紧兴奋地告诉我，小罗博士，我可以重新去换这个肾了啊！我说好好好，赶紧为你祷告哈，看看什么时候，一年还是两年。三天之后，医生打电话来说，肾来了，立刻来医院，立刻去了医院，马上做了手术，换了肾 ，work 了，现在就出来做义务传道，就是这么奇妙，神要工作非常快。他就说，你看神的时间多奇妙，他一定要等我这两个肾完全完蛋了，完全无可救药了，完全除掉了，给我一个新的肾，然后这个新的肾就在我的身体里面开始产生新的血液，新的生命供应我的器官。他这就是上帝的奇妙，这就是替代。你那个旧肾没有用啊，留在那儿摆设，影响你得癌症，你明白吗？你那个老我留在那儿会得癌症的，会祸害人的，祸害其他的地方，除掉它，换一个新的肾，它就会带来生命。所以大家现在一定要记住这个替代哈，很重要。所以你明白了替代以后，你就要操练啊，你要操练，你要每天去操练哈。你知道那个这个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这里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哈。他就讲到这个操练灵性。你知道这个操练你要下功夫，你要尽力，你还要付代价的，操练一定要付代价。你又想得基督，你又不想付代价，没有这种事情哈。你知道这个乔丹哈，我不是很会看篮球啊，但是我知道乔丹。科比我就不知道，反正我那天查了信息说科比也很厉害啊，可能年轻人知道。你知道乔丹啊，他在教科比打篮球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科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每一天你要投篮一千次，远投五百次。科比说不可能吧，一千次啊，五百次哦。他说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每天是投两千，每天哇，你知道花几个小时啊，每天这样去投篮啊。所以他们都是啊，我们都知道他们很了不起的 NBA 的球星啊，了不起，看他们打比赛简直是享受嘛。你知道他底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你可以吗？所以他最后他投篮啊，他已经不是说哎能不能投进去，他已经是身体的条件反射了，那个所以一定会赢球的。我们操练就是要这样替代转向，你要操练到一个程度，就像科比和乔丹一样，变成你的本能的反应。你不需要想，你不需要等，你不需要挣扎，你不需要犹豫，啪就进球了，这个就赢了，你就会赢。好，我们要赢了，要不然我们下功夫干啥？赢不到基督，你下这个功夫，你不是浪费时间？你还不如出去吃喝宴乐啊、哦！你知道我，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们就说哎呀操练操练啊，你在哪里操练？我告诉你最好的操练场所在哪里，科比他们是在篮球架底下，我们的操练就是在家里面，是不是？好，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去读香柏木，你们要是愿意，你们应该去读香柏木，那个培训非常好，有很他们，我就听他们讲一个故事啊，他不是学了那个香柏木就告诉他们要死吗，要活吗，要操练啊。然后他有一天就回家跟他老公说，老公，今天我就死给你看！我把她老公吓死了，哇，这个老婆要威胁我啊，这是什么要上吊了吗？吓得要死。他的意思是说，我学了这个香柏木了，我要死，要基督活。他的意思是我要死，要基督活。然后呢，他就开始操练，他真操练。经过几年的操练，最后她老公出来做见证，说我现在开始愿意和享受跟我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你知道就像前面说的，很多人说哎呀想离婚呐、啊，正在一起两个罪人互相受罪啊，啊，那现在人家是享受了。所以呢弟兄姊妹， 你要是不死的话，你就不会活。你想想看，就是两个人在家里面都死了，然后都是基督，你说两个基督在一起好不好啊？非常好吧，不是两个罪人受罪，是两个基督在一起啊。所以呢，圣经上有一句话啊，身上常带这个灵后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到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所以你看到吗？你死了以后啊，哎，你说这个小路传道真要命，一直在讲死，还好没有老人家啊，否则真麻烦。你死的时候谁工作啊？不是对方工作，是圣灵工作。圣灵工作以后，那个人他能够抵得了圣灵吗？所以你说，哎呀，我没办法，我们家就只能是我一个基督哈，那个人是个不信的。你死，基督工作，圣灵工作，他完全会被圣灵掌控，所以呢，生就会在他身上发动，他可能就悔改了，可能就改变了。所以因为你的一个这个基督生命的替代，一个改变啊，一个改变，对不对？基督改变你，代表你，替代你，就带来了许多的改变。所以你一定要抓到这个关键啊，抓到这个关键，你不要去抓，哎呀，改造我的老公啊，改掉他的习惯，让他早点睡觉啊，让他不要去看手机，不要被捆绑啊，要去不经意要跟我去教会，要奉献啊，你搞你很累，你知道吗？他也很累，他看到你他就跑啊。你抓关键，你就赢了。所以我盼望奥城，我们奥城我也是这样讲的，我希望你们瀑布也是这样啊。你们今天听完这个道，不要听完了就完了啊，听道行道啊，你们要立志，可不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哈。最好是夫妻两个人，我看今天有夫妻两人来的啊，一起立志。立志干啥呀？同归于尽啊。哎，你说又来了，死完了要同归于尽啊。同归于尽这个词很好，一定要一起死。他死你不死也很累，两个都是基督徒，一定要同归于尽啊！然后呢，你们的生命和生活不一样，最受祝福的是谁？就是你的孩子。一天到晚说这个孩子叛逆，不好好学习啊！你看对我也没有礼貌，这叛逆期。你不要去讲你的儿子，不要去讲你的女儿，他们都是神的产业啊！你小心一点啊！今天在下面做孩子的肯定高兴了啊！你每次对你的孩子，你不要觉得哎呀他是我的孩子，我想怎么他就怎么他哦，你这个罪人不要去管，你要怎么样按着神的话语去教导，他是神的孩子，他爸爸是谁啊？他爸爸是主耶稣啊，是耶和华呀，你就是个管家，你要按照人家爸爸的意思去管教他啊。当然孩子你也要知道，你爸爸管你的时候是按着圣经来管你的，你就要好好顺服啊，因为地上的权柄是你的爸爸和妈妈。两个人同归于尽了之后，孩子最受福。真的，他看到两个基督在家里，你说他这个孩子会不改变吗？你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去学校啊，送去这个那个训练。我告诉你，孩子很多时候学习很好，能力很强，不会做人。还有呢，结了婚以后，打仗、离婚，重复你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从你学的呀。他从父母身上学的，那你如果父母都已经都是基督了，他天天在你们身上看到基督，他将来他就是个小基督。所以这就是啊，一个改变带来所有的改变哈。所以你们立志啊，帕斯卓安娜，你在后面再后续跟进一下啊，要不然我就白讲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当你开始说好啦，小路传道，小路牧师今天说了，我就立志了啊，我告诉你。新年我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立志哈，你知道你立了志以后多长时间你就忘了吗？30%的人一个月之后就完蛋了，就30%的人一个能坚持一个月，其他的人早就忘了，这30%一个月之后也不行了，你靠自己嘛。所以你要在主里面立志啊，要有圣灵的感动啊。所以你说好，我立志了，我要操练，我要死啊，然后我要同归于尽。然后我告诉你，你求了吧，你知道什么会来吗？ 不是圣灵马上来了，我告诉你，环境就来了。哇，你就会发现怎么对方变得越来越凶啊，越来越不可理喻了，环境来了，你明白吗？啊，你说这样我不求了，哎呀太可怕了，本来还行，现在环境更糟糕，我还不如不求。我告诉你，你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白白受苦，还会受苦，但是白白受苦，还有一个就是不会白白受苦，你最后会得着基督。你说你选哪一个？所以你还是选我给你的这个好吗？那个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啊，你要提醒自己，你说哎呀，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啊，我里面住的主耶稣，然后他可以来替代我的，他是主动的，我要让他的意念代替我的意念，他的话代表我的话，他的眼代表我的眼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靠着基督哈，我就能够来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我要观看耶和华主耶稣怎么做在这个家里面。如果你，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是用基督的东西来替代，当环境来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知道家里面很多杀手啊，女人的言语可以杀死一个人。哎，我不知道有一些弟兄有没有受过你老婆言语的绝杀，还有眼神的绝杀，她可以不说话的，她的眼神可以杀死你的。夫妻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啊，我不是说姐妹不好哈，我只是举一个例，因为我是个姐妹啊，我要说弟兄不好哈，大家很难消得了，我就只能说姐妹啊。弟兄为什么不愿意回家？你有些时候是他回家干什么？一回家去哪儿啦？为什么这么晚？你的语言已经来了，然后在眼神犀利的过去，他已经被你杀了，他为什么要回家？回家就等死我。所以呢，一定要在你老公回来之前，先想一想，基督在我里面，基督是什么眼神？基督会说什么？基督会怎么想？然后你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你就会知道怎么说啊。所以呢，在林后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他说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个能力出来是从里面出来的，不是你的脑子里面出来，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啊。”那我们还要特别小心哈，你不要，我不是今天一来就说你们这里黑暗的势力很强大啊，可能你们回去操练的时候，那个撒旦他肯定很猖狂，哎，我怎么能让你得胜呢？那撒旦他一定要打你的，所以你要小心仇敌的作为哈。撒旦最怕就是基督来替代你啊，所以他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去破坏啊，所以你呢，他会怎么样呢？他就是让你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就让你不去想我今天的道了，不去想圣经了，他就说你去怀疑神吧，你去埋怨神吧，神呐、啊，为什么这么苦啊，为什么你不工作啊，为什么你不动工啊，你为什么不可怜我啊，然后你迟延多了，抱怨多了，就像以色列民抱怨多了，最后他就跟神真的是关系出了问题，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跟你隔绝。但是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啊，他说到，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还有三十九节，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我们不要中撒旦的计，让他使我们心里面有埋怨，以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隔绝哈。还有呢，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捆绑你啊。他用什么捆绑呢？捆绑你就不能转向神了啊，就不能让基督来替代你了。他会让你哈、啊，小心啊，弟兄们，他会让你在地上如鱼得水。哇，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哈、啊，地位越来越高啊，生活越来越富足哈、啊。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把你捆到这个世界里面，用这个世界牵引你，你就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亲近神，去转向神，去让基督来替代你。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大家都很熟的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看到吗？只有两个选择，你爱世界你是不会爱神的。你说我可以的，我又爱世界又爱神， no， 没有，你爱世界你就不会爱神。因为世界上的事都是什么事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怎么样，都是从世界来的，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你可能不一定赚大钱，你眼目的情欲呢，你每天看什么？被手机捆绑，被网络捆绑，肉体的情欲啊，吃喝宴乐， 啊，甚至是犯罪得罪神，这些都是对你的捆绑。所以当我们识破撒旦的诡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定义的转向基督，让基督来替代我们，你才能够像保罗一样。人家保罗为什么是看世界为粪土，看耶稣为至宝？是因为他看见了基督是至宝，他才能看世界为粪土。你为什么看世界这么美好？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基督有多至宝，还是不够真认识基督。你真认识基督，世界在你眼前就是粪土。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被动挨打防御哈，你是在征战当中，你要学习靠圣灵啊。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第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而且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里面，他说到，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他特别提到圣灵跟情欲相争，你看到吗？不是你与情欲相争，你是争不过他的，你是打不过撒旦的啊！你只是他的俘虏，你要让圣灵去替你打仗。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还有罗马书九章十六节，他说不在乎定义的，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你定义了，你努力了，最主要还是要靠圣灵给你打。那么你说圣灵怎么样那个能力能出来呀？我也依靠圣灵，怎么就是出不来那个能力？我告诉你有两点，记住啊，遵行神的话，圣灵的能力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当你去遵行真理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出来了，就释放了。还有学基督的时候，能力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基督的圣灵，是来显明基督的，是来高举基督的。所以当你去学基督、高举基督的时候，那个能力就出来了。遵行神的话，学基督，圣灵的能力就出来。所以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求圣灵充满，最高境界了啊，它不是一个特殊异能啊，圣灵充满了我就能赶鬼了，我就能治病了，我就能够行异能，我就能够说方言。 No， 这不是圣灵充满。